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
睇翻中共近期嘅活动，特别系外交上高首选嘅新闻，必然系赖清德总统上台以嚟嘅围台军事演习啦。整场军事演习以雷声大雨点小收场，讲就凶狠，讲到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一粒实弹都唔敢发射。甚至在国内的宣传画面里面是用 AI 模拟的军事战斗场面，有些片是东拼西凑地剪成的。整场军事演习对外界有些什么影响？世界又怎样看这些这演习呢？新闻资深评论员陈破空先生呢，就在看中国发表了一篇文章，内容呢就盘点中共这场军事演习有些什么利弊了。我们在这里呢就介绍一下他整篇文章先。在今年的5月20日，赖清德宣誓就任台湾总统，三日之后中共又启动了又一波的围台军演，号称联合利剑 2024A， 由东部战区出动海陆空三军对台湾展开了以军演为名的骚扰。中共收获了些什么呢？至少有十大看点。首先，大陆和香港的股市暴跌，台股高涨，军演一开始5月23日台股就高涨达到21000多点，陆股就暴跌，上海股市再次逼近3000点，港股亦都应声大跌，跌到去18000多点。中国网民总结说，解放军军演将台湾股市吓得高涨，将大陆和香港的股市吓到暴跌，没吓到台湾人就将大陆人吓到了。亲共报人胡锡进就暗示大陆股民不争气，连续两日军演都顶不住，造成对台湾恐吓的效果递减。中共又大搞围台军演，而台湾社会排名热搜第一的竟然不是军演，而是日本文艺界的出轨绯闻。可见得台湾民众对中共解放军的演习司空见惯，不以为然，达到什么的程度了？恐吓效果递减，让意图制造台海兵凶战危的中南海显得颇为尴尬。至于台湾国会的争斗以及中共临近的军演是不是里应外合，令到效果抵消，军演前后在台湾立法院加起来超过半数席位的国民党和民众党联手力推国会抗权的相关法案，向内遭到民进党议员抗议抵制，场外引发了数以十万计的民众聚集抗议，蓝白凭直过半席的优势最后强行通过了抗权法案。但是台湾民间就认为王沪宁和中共是国会抗权的幕后黑手，而中共围台军演似乎是要制造里应外合的阵势，但是正因为这种阵势激发了台湾民众群起反抗，如果真的有里应外合，它的效果自然是被抵消了。再有，中共军演表面上声势浩大，但是没有射到实弹，宣传报道用动画片代替被人打嘴炮，提虚劲的形象令到小粉红老粉红都为此大失所望，失落纷纷在网上表达不满。两年前因为美国众议长佩洛西访台，中共大搞围台军演，发射了11枚导弹，竟然有5枚偏离了目标，打到日本经济专属区大出洋相。这一回围台军演，解放军未再发射实弹，是不是因为解放军导弹仍然是豆腐渣， 打唔准，因而力被出丑。陈破空就话：我认为唔能够排除呢种可能，喺周边国家眼中，中共解放军实力必然由此再次大打折扣。咁嘅军演暴露咗作战嘅底牌，全程都喺美日台方面所掌握。美国国防部声明一语相关，耐人寻味。佢话呢类演习是美军更加深入了解解放军运作方式上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事实上，这些活动显示出解放军要成功实施他们正在演习的这一类任务将会是几困难。那不是正正证明了美军在这里嘲讽着，在这里笑着中共解放军吗？今次的围台军演再度爆出了丑闻。有解放军军机歼16、轰6呢啲战机遭到台湾国军 F-16 嘅锁定同埋瞄准，随时可以用空对空导弹击落。相关嘅影片一度喺网上疯传，令到中共感到难堪，令到国际媒体惊呼呢个细节意外展示咗台湾强大嘅军事打击力。有中共网民就话：原来真正军演嘅系台湾。而军演次日，中共有4463吨位嘅半潜式拖船联合启端号喺东海沉没，原因不明，但系禁唔住网民嘅议论。有人话冇将对方嘅船击沉，先将自己嘅大船击沉咗啦。稍后又传出中方无人机坠毁台湾海域，机毁船沉，可谓赔了夫人又折兵。再有嘅就系呢次演习激发咗周边国家嘅敌对，提升咗国际社会嘅警惕，催化咗国际嘅共识。中共军演前后，连素来衰政嘅德国都罕见表态，如果中共武力犯台，系对整个世界嘅挑战，德国唔能够置身事外，有必要派军舰行经台湾海峡，以彰显德国阻止战争的明确立场。另外，再有这次军演加剧了解放军内部的抵触情绪和反对意识。东部战区在前线演习，负责拱卫北京的中部战区亦都不能够闲住，半夜吹起了军号，官兵被迫起床演练。因此怨声载道，适逢河北落暴雨，中部战区传出了水淹中南海、吊打习近平的咒语，可见军队内部存在着对习近平的不满，有可能军心动摇、军心涣散同埋军心思变。事实上，频繁的军演同埋频频出丑，必然是打击习近平在军中的声望，削弱了他在军中的权威，加上频繁的军中大清洗，注定埋下了更大的不满甚至仇恨的种子。在军委主席负责制的旗号之下，习近平逆势操作，无形间是祸加自身。综合了上述十大看点，就是习近平和中共的十大收获，亦都是负收获、负效果、反作用。咁陈破空的文章行文至此结束，但是我哋睇到啲乜嘢呢？我哋睇到嘅系雷声大雨点小嘅军演，系令到周边国家睇唔起中共嘅军事实力，这个系明确噶啦，连带人民都睇到啦。但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到中共不敢放一粒实弹呢？上一次贝洛西降落台湾的时候，中共实牙实齿话要将贝洛西的军机击落，但是事实上最拉尾呢，这架军机是安全着陆了在台湾，即是证明中共军队内部是不同意甚至是反对作战的。最拉尾我们看到的就是中共火箭军一个很清晰的人事名单在美国的军部里面暴露了出来，最终是导致了火箭军集团的大清洗。那今次中共又是大声恐吓，但是不敢放实弹，实际上是有讲不出的苦衷的。这个苦衷 就被大纪元新闻评论员石山在他的石山视频里面暴露了出来。原来中共不敢放实弹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太过大声恐吓周边的国家了，令到美国佬有所戒备，万一吓不到台湾，吓到美国佬以为他礼真的，到时将中共的军机击落，咁就唔想打都被逼上战场打啦，一打就死。中共系心知肚明，所以就利用一啲视频草草了事，草草搞掂算数啦。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完中国嘅军事同埋外交呢，我哋而家嚟睇一睇中国内部嘅新闻。喺六四发生35周年之后，中国大陆传出嘅消息，山西职校学生上街游行。根据六媒嘅报道，中国高考首日爆发咗学生上街示威游行。喺6月7日，山西省运城市口腔卫生专业学校嘅学生走咗上街头示威抗议，原因系该校将学生送到河南高考，结果冇准考证，无法入场考试。当日学生就上街游行讨公道。根据视频显示，大批学生走喺马路上拉住横幅游行，引发大量民众围观。横幅上面写住“运城私立口校还我高考资格”，同时他们亦都在高呼口号，我要上学，我要高考，还我青春等口号。有字幕显示运城市口腔卫生专业学校将学生送去河南高考，结果没有准考证，现在要将这些学生遣送回去运城。读了3年书的学生，3年的时间就是白费了，耽误了他们上学的学龄，简直就是误人子弟，间学校就是个骗子。针对此事，在 X 的网友 LQ 加以解释，说大陆中专生和职校生是可以参加普通高考的，其实得不得都可以用社会青年的身份报考，但是前提是有高中同等学历，亦都是正规的毕业证。咁呢啲学生被骗了几年都冇发觉学校唔发得到毕业证咩？
咁睇嚟 LQ 就真係多此一问啦。成班学生俾人赶返出街，唔俾入考场，呢、这个已经系一个答案嚟㗎啦。骗子就系骗子，佢骗得你，咁梗系令你相信㗎啦。
系人都知道嘅事实系中国大陆什么都是假的，只有骗子才是真的。呢句名言除了风魔全国之外，还匪声国际，从今次事件看出果然不虚啊。在中国大陆，你不要讲话要开一间大学咁犀利啦，规模咁大又要请教师，就算你做一啲小小嘅生意啊，嗰、那个手续同门槛都唔系低㗎啦。至于呢所学店点解能够屹立咁耐，而家先至被揭发出嚟呢？幕后必然系有大靠山嘅。咁中国大陆官方对此不闻不问，大家亦都知道边个系大靠山㗎啦。而家被骗呢啲青年人同家长只好自叹倒霉啊。好，睇完呢单咁沙胆嘅六七上街事件，我哋又睇返一则比较令人侧目啊，令眼相看嘅新闻啊。唔讲唔知，原来喺中国大陆里面有1508万人做緊主播以此为生啊。即是话佢哋别无选择，唯有以此为生啊。但是数字显示出
有 98% 啊，即係接近100%啊，都係揾唔到食嘅，都唔能夠靠佢為生。喺中國經濟疲軟之際，網絡直播再次成為咗熱門話題。儘管官方首次宣布要將網絡主播增列為新嘅職業，但係相關數據就顯示，現時喺大陸有1508万人將直播當成主業，但係當中 98% 嘅人連温飽都有困難。有業界人士指出，素人爆紅嘅現象背後多有團隊操作。喺中國經濟下行之際，唔睇好直播產業嘅前景。官媒《環球時報》喺四月初刊登咗中國科學院大學經濟管理學院教授呂本富嘅文章，指出截至去年底，中國有多達 15.5 億個短信視頻帳號，其中1508萬人將直播當成主業，超過60%嘅直播主係18到29歲嘅年輕人。根據調查，其中 95.2% 嘅人月入唔到5000蚊人民幣，月入10万元以上嘅只係佔 0.4%， 意味住 2% 嘅直播主賺走咗 80% 嘅錢，剩低 98% 嘅直播主可能連溫飽都有困難。有嚟自北京曾經係自媒體工作過嘅蘇小姐對美國之音表示，全民網紅時代已經過去，加上大環境趨勢同埋經濟下行，靠自身暴富嘅可能性極少。佢仲透露，草根崛起或者素人爆红嘅背后，都有团队喺度操作。例如喺五月中旬，喺抖音爆红嘅直播主郭有才，一身复古装扮，喺山东菏泽南站前直播翻唱90年代嘅歌曲《诺言》，短短喺10日里面，粉丝量突破咗1000万，日收入最高达到380万。然而，爆红之后只有10日，微博热搜就出现咗质疑郭有才群魔乱舞式嘅直播系社会毒瘤。之后官方不得不出手整治，发出公告禁止佢同埋相关嘅活动喺车站附近进行。郭有才亦都宣布短期停播。对此，台湾创意点子数位公司创办人陆义智就表示，顶级素材人嘅爆红既系偶然，亦系必然。平台打造顶流嘅素人，创造粉丝经济背后，需要有精准嘅商业模式同埋可观嘅经济规模支撑。郭有才呢种现象同埋网红嘅故事，话俾低层或者中下阶层嘅人知，只要肯努力就有机会。而呢啲亦都系幕后推手打造顶级素人常见嘅剧本。另外，根据一名曾经喺上海担任企业媒体公关多年嘅受访者观察，啱啱出社会嘅年轻人平均月薪只系4000到5000蚊人民币，而喺抖音刷流量，一个人就赚到8毫子。如果直播攞到高价打赏，同平台分利润，确实比一般工作容易赚钱，不过他们亦都提到经济每况愈下，因此并不看好中国直播产业在未来的发展。哇，大家想一想啊，如果以1508万的人当他为主业，当中每年爆红的网红屈指可数，10个都不够。咁其余剩返嗰1508万嘅所谓播主，佢哋食乜嘢呢？呢个系唔系简单嘅社会问题呢？最近有一名自称系中国主播嘅外国粉青啊，即是而家叫嘅小粉红，佢竟然夠胆喺日本嘅靖国神社里面小便，仲喺靖国神社里面喷上 toilet 啦。公厕的字样，还自拍在网上发布了出来。这名自称铁头的直播主啊，这些这么白痴、这么怪诞、荒诞、无耻以及愚蠢的行为，简直插出国际，有损中国人的形象啊！ 但是他敢冒天下大不韪做这些这样的动作，当然是有他背后的心理动机啦，想一炮而红引起全网的关注嘛。那他的结果是引致了全世界对中国人的负面形象，特别是日本就出了通缉令，通缉这条友啊。可以理解的是做直播找不到食，出此下策，简直是呜呼哀哉。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近期在中国大陆有多家银行一起招聘催收人才，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引发了广大市民的关注，民众认为这些招聘是等于在这里招打手。在6月4日大陆社交平台热搜榜出现了多家银行开始招聘催收人才的话题。深南财经报道，民营银行三商银行而招聘催收人才。三商银行在5月31日的公告称，因业务发展需要，现时向全国招聘高级催收管理人才、高级电催收人才等7个岗位的高级人才，任职要求是大学本科和以上的学历、法律金融专业背景，和有5年或者以上催收管理工作经验优先。三商银行由31集团联合汉森制药这9家湖南省内知名的民营企业共同发起设立的，在2016年12月26日正式开业，注册资本金额是人民币30亿元。该银行是中国中部地区首家，亦都是全国第8家开业的民营银行。它的年报显示，在2023年不良贷款率 1.75%， 较2022年尾上涨了 0.22%。 同时该行预期贷款余额是 13.4 亿元人民币，较上年增加了 5.2 亿元。预期贷款率是 3.61%， 较上年尾上升了 1.16%。 除了该银行之外，近半个月来光大银行、微众银行等多家金融机构都在招聘催收相关的人才，网民对此议论纷纷。有人留言说，现在招个打手都需要本科了吗？这个社会太倦了。亦都有人说，没了985连打手的资格都没有。现代的打手高智商、高学历，动起手来才能够保证不会进去，即是监狱了。跟罗翔老师的讲法一样，张三如果懂得法律，他就知道怎样去规避罪责。有人说，几句说话就可能逼到人哋家破人亡，钱银行赚咗啦，坏事你做，少做呢啲损阴德嘅工作啦。有人又话，嗰啲跳河嘅、跳楼嘅，就系呢啲人做嘅，搞到人哋家破人亡嘅工作，呢啲就系公然制造社会动荡啊！近期山西太原南中环大桥频频发生跳河事件，网民初步统计，过去10日。就已经发生了10宗跳河，当局急忙封桥安装防护网。民众表示，因为找不到工作或者难以支付按揭，百姓才想到跳桥。中国大陆银行坏账之多，中共金融管理局在5月31日数据显示，截至第一季底，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 1.59%， 较上季基本持平。不良贷款余额 3.4 万亿元人民币， 较上季底增加了1414亿元。官方数据显示，在2023年中国商业银行未偿还的不良贷款攀升到创纪录的 3.2 万亿元人民币。
讲回跳桥事件，近期重庆巡警日夜咁守住一条桥，就是防止啲人跳桥。近年嚟，中国多地大桥频繁发生民众跳桥自杀案件。近日重庆一啲大桥上高数十公尺就设一江守桥，桥下消防人员24小时待命，防止有人跳桥自杀。重庆当局设置守桥员，引发了网民的质疑和嘲讽。近日中国前媒体人赵兰健连续推出了几则视频，指出北京到处设立守桥专员，就为了防止再次出现彭载舟，而重庆设立守桥专员是为了防止自杀人太多。中国经济下滑导致情况火爆的重庆人严重压抑，自杀特别多，被洗脑摧残和对现实无奈互相叠加，被很多重庆人内心撕裂又无处发泄，一个个无奈的灵魂相继来到了长江大桥上高投江自杀。根据视讯的字幕显示，重庆最近跳桥的太多，消防人员在桥下24小时待命守桥。影片中多个消防人员在游动的小船上高待命，亦都有十多名分成两组坐在岸边待命。在大桥上高每隔数十公尺就有一名身穿绿色上衣的守桥人。字幕显示凌晨亦都有巡警值守，防止有人轻生。赵兰健表示，惨烈的现实被重庆市政府造成很大的压力，重庆快要成为全国闻名的自杀之都。经济下滑，各项预算减少的情况底下，当局硬着头皮设置了守桥防自杀专员。在重庆一座座大桥上高，防自杀专员人数很多，密度亦都很大。赵兰健对此表示，即使重庆当局真心下大力气阻止民众自杀，依然无法有效地实施。跳桥的人每日络绎不绝，长江里面的尸体太多了，消防部门已经打捞不过来。为了防止大量时间耽误在路上，消防员几乎就在岸边安营扎寨，等住跳桥者的尸体出现。而家整个重庆弥漫住悲伤绝望的状态。而在大陆网易自媒体看晓天下事的日前发文亦都说，近期重庆长江大桥上高每隔50公尺就设置一个警岗，即使是凌晨三点半亦都有巡警在度值守。所谓的就是对应长时间的站立，巡警身后亦都放置了临时的凳仔。巡警岗位上高的装备和工具包括对讲机、手电筒、反光背心这些。对此大陆网民就评论说，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看看他们为什么要跳，如果有这么多跳江，社会是不是需要反思。有人就说这些是治标不治本，属于浪费警力。亦有人说跳桥跟风，我的警察朋友守了野几日，还说有外地的朋友专门跑来重庆跳桥。亦都有网友嘲讽说，正事不做，做着这种又费人又费时间的表面工作。海外 X 网友评论就说，生存压力比老百姓走投无路，这些是社会开始崩塌的预兆。另外更有一则令人哭笑不得的新闻，宁夏煤矿招工需要大学学历，600个名额有8000几人报名。有8000几个大学生，所谓大学学历的毕业生报名做矿工，乜矿工不是苦力工来的吗？之前是捉啲细路仔即是那些拐带儿童埋他们在矿坑入面做的工作，竟然现在变成了公开招聘咁文明，还说有8000几个大学学历的学生争600个名额咁矜贵，
真系犀利了我的国。看来中国政府真系有心去解决大学失业生的问题，让他们多一条出路啊！但是好可能这些都是饮鸠子渴，到底他们这条所谓的出路是生路还是死路来的呢？根据中国国企宁夏煤业公司近日发布招聘井下操作工的公告，要求有大学理工科专长学历，计划招录600名井下操作员。截至6月3日的中午，已经有超过8000人报名申请。网民嘲讽说，中国的形势稳中向好，这样亦都有网民大胆嘲讽说，形势稳中向好，大专已经做底层的牛马了，比上山下乡那个年代还更加精彩。咁唔管係更加精彩定唔係更加精彩啦，而家大陆政府就俾一条路你行，係生係死，係生路死路你自己去闯啦。总好过嗰啲跳桥自杀嘅人自己走咗就一了百了，当係失踪人口。点解？因为跳桥俾水冲走咗，搵唔到人就当失踪啦嘛。唔会为国家添烦添乱啦。如果所谓嘅自杀又要立案又要写报告，结果佢嘅屋企人梗係麻烦多多啦。好啦，以上就係今日嘅种种国情，讲到呢度都唔想讲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
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